诈保或是真病了。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林律师小教室。前阵子发生一件疑似诈领保险金的新闻，张女与其亲属共八人于十年内投保多家医疗及寿险，在这期间经精神科医师诊断安排住院，陆续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累计金额高达5570万元。但检方怀疑并指控其装病诈领，原因在于被告们尽管因病住院，但住院期间频繁外出，如唱 K、吃麦当劳，被外界质疑不符精神科住院状态。然而，该案经一二审均判决被告无罪，引发社会高度议论。本案尽管被告有医师证明八人皆有忧郁、失眠、幻听等诊断，因而住囚院。然而，被告胜诉的关键在于，检察官因为无法证明医师是被骗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诈欺意图，故最后都判决被告无罪。本案凸显精神疾病在应否住院的判断标准比一般生理疾病更复杂，更难以量化，面临较多的挑战。毕竟精神疾病不像其他疾病，仅能评估病患的外显行为、日常生活功能，例如有无自杀、自伤、攻击或无法自理日常等危险，才列为住院指标，标准主观。医师往往仅能依据临床经验，标准存在灰色地带。过去也有一起类似的案件，有人佯装忧郁症及环境适应障碍症等病情，与医师串通，开立不符合实际状况的住院诊断证明书，向保险公司诈领保险理赔金。但本件被告法院判决有罪，在于有证据证明他们与医师同谋，因为该医师比较好说话。与本件不同的在于，检察官一直找不到证据证明被告的病是装出来的，也找不到证据证明医师是被骗的，或是与被告有同谋诈保的事实。过去保险公司仅能就一些蛛丝马迹与过去经验揣测这是否是疑似诈保的高风险案件，像是否是低寿险金额但附加高额医疗险附约，是否又是因为精神疾病？同一间医院，同一间医师过去有没有开立过多类似情况的诊断证明？然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程度也不同。刑事案件讲求罪行法定主义，要求的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更加严格。到底被告有没有以诈术使医师陷于错误，进而开立与事实不符的诊断证明，并不容易。看来检察官无法提出足够的佐证，像是有证人的证词、录音档案、病历前后描述有重大不一致等等。被告仅在住院期间外出多次，大吃麦当劳，这些行径看似可疑，但也无法说是绝对对被告具毁灭性的证据。所以，如果被告真的是装病的，那外界只能说，装的真的很像。